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各位菩萨，梵网经菩萨戒，我们这个梵网经它是我们自信戒啊，自信就是十方诸佛。我们为什么要发菩提心，为什么要受菩萨戒啊？能供养无量诸佛故，能供养无量庄严十方国土故，能够庄严自信故，能带一切尊身啊，供养诸佛庄严国土庄严自信故，是故呢我今受梵网经菩萨戒。他说大功德小功德啊，这个圣功德凡功德在梵网经里面都是平等的，是故呢一切凡夫都能直接受佛戒。所以在经典上讲，是法趣，是金刚，是地菩萨都应该圣学习受持菩萨戒。因为任何一个凡夫，只要你受了菩萨戒，跟诸佛无二故，是故要对这个梵网经对菩萨戒啊生大信心，不生懈怠，不生怀疑啊。我们下午讲到不顾九戒，后面不诽谤四众过戒，也就是说不诽谤这个四众，四众就是出家二众，在家二众，有四众皈依弟子或者受了菩萨戒的弟子，不能诽谤他。那我们说，如果假设有人有过失啊，你在说他的时候啊，这个或者说当面说，不能够在背后诽谤别人，或者带他参会，或者带他到师父面前参会，或者叫他参会啊，你不能够在背后说任何人的过失啊。至于我们学佛的人呢啊，特别是出家学佛者，出家比丘、比丘尼，我们千万不要在背后说他。所以世间两件事情是慧律法师讲是绝对不能做，第一个呢到出寺庙的常住屋，第二个就是诽谤出家人，就是诽谤出家人的过失，生生世世落于边地，就是非洲、俄罗斯那些边地啊，赫不溜秋的毒大，然后喉咙很细，然后脸漆黑的啊，没饭吃，没衣服穿，那个地方没有信仰，就上到那个地方去，生生世世遇不到佛法，就是诽谤出家人，偷出家人的东西，偷寺庙残住的东西，生生世世没饭吃，没衣服穿，贫穷下贱啊，无量劫不能出来，这是非常可怕的，是吧？所以慧律法师讲，就是这两件事情千万不要做，是吧？那在家菩萨们，就是在家跟在家在一起啊，要互相慈悲包容，不能够互相诽谤。然后诽谤的过失啊，就是我们家是小人啊，常常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所以要多赞美别人。就是说，这个因为每个人都有优点，要想教化别人，在背后说别人的好话，说对自己的心性、对他人呢、啊，都有转变。比例来讲嘛，我在东林寺出家，我师父边那些善知识常常赞美我说：“哇，年轻人出家好啊，年轻人出家就是清净啊，年轻人出家没有污染呐。”那我越出家就越有劲。那我说，我如果从小一出家就被人家谤啊，做这个做错了，那个做错了，就不停地看我缺点。那什么人都有缺点，有人常常看的话，那我全身都是缺点，是吧？ 所以这样的呢，想找别人家办的话好简单，每个人都有很多缺点，所以我们要多看优点，不要看缺点。慧律法师过去做过这样的动作，夫妻两个吵架，后来呢找慧律法师，慧律法师说，我不知道你家里做了什么事情，但我有一个事情我可以去考去比例一下。他就拿一张白纸，上面搞一个黑点，墨汁放在上面，就问了夫妻两个，他说你看到这个纸上面什么，两个人异口同声说，我看到上面的黑点，那你再问问我看看。后来这个夫妻两个就问慧律法师，那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的是白纸啊。就是人呢，一个黑纸一眼就能看到了，但是呢白纸就看不到，黑就那么一点点，白纸那么多看不到，就看到一个黑点。其实人有一点缺点呢，我们看得好清晰。所以大家如果修行人呢，一定要明白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一点小缺点。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放大，明明是一个小事情，然后呢讲着讲着就变成比天还大了，所以这个呢就很容易犯别人的过失。所以我们眼睛去找人家的优点，不要找人家的缺点。你在鸡蛋里找骨头都能找得到，知道吗？所以在生活中呢要注意到这一点。他说诸罪中，菩萨经里讲了，所有罪里面口罪无量，所以我们这个口啊很愿意啊自谤啊自赞谤他，喜欢说自己很了不起，然后说别人家很差，就是老是把口啊架到别人上，说别人家很差，好像自己好优秀的感觉，时刻就感觉到自己很了不起。所以这种缺点一定要改过来，因为我们不能够自赞，菩萨戒里面是不能自赞谤他的，好事与他人，恶事向自己。你说这个东西有过失，有不好的东西，哎，我来承担，都是我做的，我不好，大家都好，我好，就是永远不要做老大，永远要做老二，就是你优我杀，常常有这个忏悔之气。不能够啊诽谤别人，令他人受悔，这是菩萨戒啊。所以这是还有一条，就是我们煎汤是吧，煎汤就不死啊，就是说有人想听法，你不说一注一记；有人伸手出来让你要一点钱，你奉往不把。然后外面地震啦、灾难啦，想赚点款，你成来不抓。就说人家修桥补漏，你不出一分钱，就不愿意。他说在生活中的很多地方煎汤不舍，成来不吃一点，不给别人家一点。那我们学佛的人学会不吃啊，就是外面的乞丐呀，你要五毛钱、二毛钱、一块钱都可以，社会布施，他们这些人都是大菩萨。为了成就我们的布施，我们呢，无始以来在法上那么贫穷，在物质上面那么贫穷，还有我们的内心啊贪嗔痴，都是贫穷的现象。为什么你不能解脱？都有内心贫穷无法解脱。我孤独、寂寞、焦虑，都是内心中贫穷了，没有法财，因为没有法财，有财也用不了。比例来讲，有100万，可是你还是那么痛苦。为什么？这个财你用不到，你没这个福报。没有福报的原因是什么呢？心中无财，心中无财就是贫穷。那你为什么贫穷呢？心中无痴，就没有一点不痴的心。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常常要学会不痴。啊，我们法不吃，无味不吃，或者是啊，这个口不吃，脸不吃，眼不吃，身体微笑不吃。如果你开车子顺便带人下，都叫不吃。他说这个不吃，最重要的不吃是小事，最重要你心有不吃。一个人心里面有不吃，遇到的环境，哎，你都可以包容。一个没有不吃的心的人，一点小小事情都会蹦跳如雷。为什么呢？因为心中呢，嗔恶心重，从来不无耻，就想着自己利益，不能受一点委屈，不能受一点伤害，啊，一根稻草就把你俩跳起来了，说你一处不好，你马上就会烦恼。为什么？因为心中从来不愿意不吃一点点，所以呢，不吃东西是 是无关紧要，随便一根针的布施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要有布施心。我们生活中一定要有布施心，常布施你心就会广大，遇到事情就会很坦然的面对，云内心中呢就像大海一样，让别人家在你心中遇有自在，逍遥自在，就是人家在你心里面很逍遥很自在，我不是在你心里面感到挤压痛苦不安恐惧，人家见到你都害怕，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心呢不宽广，不宽广让人家在你心中不自由，就是人不自由，生活的也不自由，你那说你家人在你心中也照样不自由啊。所以呢佛陀在我们心中，我们在佛心中是非常自由的，对吧？可是佛陀常布施啊，他生生世世修布施啊，福报就大啊，对吧？所以呢布施是一定要戒律，就是不要呢这个煎汤，是吧？煎汤就是特别人病了我们要去布施，要去看他，对吧？特别是我们学佛的人在一起，对吧？看到你的师兄弟有病有难，我们要去帮助他。反正你边个有朋友啊，有苦难，你要去布施，要安慰他，知道？他心里很痛苦，我们要安慰他；身体有病苦，要安慰他。你没有财没有关系，你安慰他都可以，是吧？无为布施嘛，这叫无为布施嘛，财布施、无为布施、法布施嘛，三种布施嘛，啊，培养不煎汤的心啊，你就不会犯这个过失。这样呢，对你家人、对你的心量啊，何况你发菩提心呢？因为你做的事情是带一切众生做啊，人跟佛心是相应的，是吧？受了菩萨戒，一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虽然你不布施，对佛也没有任何伤害，但是呢，你布施了，不但对佛没有伤害，还能够救济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的话，能说做善法，能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因为带一切众生在布施。虽然小事小善微笑一下，诸佛面前都有个你在微笑，所有过头都有个你在庄严，所以呢能带一切众生，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我们想到这功德大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要去做啊，这样的呢你将来修行就无所障碍，你修行呢就非常快非常快，如果你真的想修行明白了，修行非常快的，这样你像我们修行瞬间就跟佛产生了连接，是吧？他说一个煎汤不舍的人他就很难连接，搞了半天也不知道念佛念出没有味道，不是做善事没反应，前面求菩萨发现菩萨没有反应，是吧？这些修行不做了半天心里还是烦恼不安，对家里也没有变化，身心也没有变化，在佛教团体也没有变化。为什么没有变化呢？因为你发菩提心是虚伪的嘛，不真实嘛。所以呢这个把菩提心搞明白了，那你就会乐意的去做一些布施的事情。自称教人称，第九条就是称恨别人。而说称心是大可大，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功德不现前，具为嗔恨心，知道吗？啊，一念嗔白障开，就是说你嗔恨心的时候呢，这个生死心是非常相续的，就是说你一念八万四千个生死，比如说我们一念有九十个刹那，有一念六十个刹那，有一念八百个刹那，一千二百分刹那，还有一念呢八万四千个刹那，那说。我们的嗔恨心让我们的念头有八万四千个生死。如果你做善事，因为我们做善事的时候不精进不郁闷，因为做善事是比较平静的，就是说他说如果做善事的时候，那你的这个生灭心就非常短，生灭心越少你往上升的机会就越多，生灭心越快下堕的心就越重，就是一念嗔恨心有八万四千个生灭，证明你很快就堕下去了。就像火，这个生灭越快火就烧得越猛，大家知道吗？就是生灭心就像火出来，越快就火就出来了嘛，地狱就出来了。哎，这样的你生灭心越近，哎，人天心是吧，就是 它就很慢，没感觉了，你就不会有火出来。所以生米是一种火的摩擦，知道吗？所以嗔恨心就是火嘛，就是火出来了，将来不把你烧死了吗？所以这个东西因果现前的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一念嗔恨心，你所有的业障都会现前，你本来那个业障不会现前，你嗔恨心把它拉过来了，就是我们本来那个仇人来了，他要明年才会见面的，就连嗔恨心把它拉过来了，今年就出现了，是吧？所以很多业障不现前，一念嗔恨那个业障现前了。就比如我们俩是朋友，你只要发嗔恨心，我俩就可以变成敌人，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一起，无量劫也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我两个也做过朋友，也做过敌人，知道吗？如果你要是嗔恨心越重的时候，那我俩那个敌人这个心就提前现前。如果你是善心的时候，那我俩朋友的这个功德就会现前。所以你出现什么心最强，什么心就会提早现前。在我们没解脱之前，一定要修慈悲心，不要让你的恶业现前。等你成佛以后，恶业现前，你说所有在座的恶业都变成清凉的，在您面前，这是像佛陀，这是所有过去往昔的业障现前都变成教化众生的那个标本，是吧？他是做化现的，知道？像佛陀有七次被人家诽谤，是吧？金蝉吹绝，人家说佛陀，你看我怀孕了，肚子里孩子是你的，就诽谤释迦牟尼佛，说还有这个。石头掉下来把脚给打了，就是有时候泄出来，还有呢头疼三天，还有佛陀家族啊全部被那个琉璃瓦给灭掉，这个还有这个很多的职业障，还有马莫之报，这个他一生有七次，但这个七次的报按照归然是很重的，但对佛陀来讲都变成教化众生的标本，对佛陀来讲虽然那个业障现前，对佛来讲跟极乐世界无二无别，那在我们心中它就是个业，是吧？所以佛陀可以实现出来，那我们现在不能实现，因为我们一实现我们就很痛苦。那你成佛了实现没有关系，那你还没有成佛，这个东西不要现前。那你应该怎么样的让它不现前，就是慈悲心，知道吧？不能发嗔恨，如果你要是嗔恨心好重，把你不应该的业，就像我俩这一块，我俩是朋友，只要你嗔恨心业障猛然的就把你的这个业障就拿过来了，本来我俩是朋友，结果一瞬间就变成敌人，就很快的。你在家里夫妻自己本来就是五百年的朋友，是吧？哎，你这辈子结婚了以后啊，你不珍惜发脾气，结果呢把自己的老婆变成了敌人，是吧？互相对立，天天干仗。你说这是为什么？五百年的这个壮叔亲人为什么变成仇人一样呢？你现在十个九家的夫妻都吵架，天天吵架，为什么？就是你也发嗔恨心，他也发嗔恨心，一点小事就发脾气，到最后你把你的业障全部拿出来了。如果要学会慈悲心，哎，这个业障就不会现前，知道？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业障都是你发脾气、嗔恨给搞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控制自己啊，要学会慈悲心。因为我们说了戒以后呢，应该要改变它，不要嗔恨心，不要嗔恨心。他说要培养无争之事，然后何为佛性？无争即佛性。在华严经里讲，无争即佛性。我一切都接受，都是我的业的体，我接受就是清净的，叫做无争即佛性。人跟人之间呢，这块不要争，你跟我争，我绝对不会跟你争，一个巴掌就打不响。你嗔恨，哎，我不嗔恨，我柔软，哎，这个嗔恨就化是要靠双方来的。你只要有一方有慈悲心，所有的嗔恨心都不会产生火花。有一个人应付上去，因为你嗔恨爆发出去，然后对方也出来了，两个一攻击，那就两三相撞，那多恐惧啊！只要有一方让了，这个嗔恨心就不能爆发火性。所以你们夫妻之间呢，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你也曾发脾气生气，他也都发脾气，两个在一块互相动，那一碰火花就出来了。所以就是说一定要修慧啊，但一旦对方的火气上来了，赶快修慈悲心，修无争心，要跟佛性相应，因为受菩萨戒就是佛性嘛，是吧？所以这个一定要修的啊。 那么说这个第十条最后一条就是自办三宝，不能办三宝，不能够自办教人办方便办赞叹办，就是办因办缘办法办业，也就是菩萨见外道恶人呢办佛的音声听到以后啊，就像三秒毛刺在自己心上难过，这样的想，记得，所以办三宝要堕无间地狱，那是一三体非常可怕的。那说将来地狱受苦啊，是不堪忍受。二老汉听到地狱两个字啊，他都毛孔生起，非常恐惧。何况亲口听到诽谤三宝的声音，你感觉到对方呢？就是说，我们听到办三宝的声音，我们都感觉，我们自己都感觉到恐惧。何况那个人要堕地狱，将来怎么办？所以你赶快给他回向或者劝他，不要办三宝。你没学，你不认识，你不明白，就是我们毛泽东讲，自己都没有去碰他，你怎么去你哪有理由来讲这个人好跟坏呢？就是所以你必须要去学习一下啊，也不能随顺这些邪见人呢，办三宝。办三宝呢是他说的是波罗夷啊，波罗夷就是对你伤害性非常的大，波罗夷就是杀头啊，头砍掉了，把自己的头砍掉了，所以呢不能够自然，不要叫人变罢。这样的呢我们应该要生孝顺心，助恶人邪见人办啊，叫他们不要办，知道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叫一切人不要讲。这个十条是菩萨法王经历这个十条戒，我这个十条戒的话持，也就是供养十方诸佛，也就是转移十方国土，也就是啊你的法性，也就是度一切众生。那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那说这个法王经的十条之外啊还有48条。有人讲法王经有两种，一种是法王经，一种呢优婆塞经。按照你们在家人标准的刑法是按照优婆塞经学习的。但是法王经是这个它有出家人或在家人在一起，这样，因为法王经里面它有在家人也有出家人，这样，但是呢一该受出家人的戒就受出家人的戒，该受在家人的戒就受在家人的戒，这样，有的出家人的戒你是没有了，但是不管是在家人是出家人都可以胜，这部戒都可以胜。因为什么呢？戒是相通的，菩萨戒跟比丘戒不一样，比丘戒只能比丘看，你们在家不能看的。但是法王经，只要你是善人，只要你是有生命，只要你有良心，都可以看。反而呢，就是你不看，拿在手上，功德也无量无边，生恭敬心，是换一些棍子类的地方，功德都非常大。为什么呢？法王经就是法性，知道吧？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佛性，每个人都可以学习。法王经每个人就是在我们圣戒的时候编个优婆塞听可不可以？绝对可以。就是说他没有受菩萨戒，但是他可以听，因为他听到菩萨戒的声音他都可以解脱，明白吗？有人受了菩萨戒，你衣物搭在身上，那个人看到你的衣他都可以以后都解脱，就是你走路你身上的这个影子或者风挨到你身边的人，你身边的人碰到都可以解脱。我们这个袈裟，这个袈裟可以消灾祈福的，你小孩子病了，把你袈裟把这个佛衣拿下来在头上搞一搞，知道搞一搞可以让孩子啊消灾免了，知道这个衣1000万也不止，就是用1000万来买你的衣服，你千万不要卖。为什么呢？一，钱是有价的，这个衣是无价的，三是诸佛所披的衣服，就是说这个衣服是通三世的，就是说他通三世，现在过去未来无量劫，因为这是佛衣佛就是常住，他不生不灭的，金钱是有生有灭的，怎么能用有生有灭的东西买不生不灭的东西呢？怎么能用有相来跟无相比呢？所以人家用1000万卖你也不要买，就像我现在一样，你给我1000万叫我还俗，我会还俗吗？你就拿1000万给我，我买个衣服给你，我会卖给你吗？这样，你一定要有这样正确的这个定解，就是说你不要因为贪钱把这个衣服给卖了，想不要卖。有一个出家人呢，有一个居士，他说你给我20年的生命，我给你100万。那个人他就说心里想，我怎么给你呀？ 他你写个纸条在佛陀面前画掉，我就给你100万。诶，他心里想，我就写个纸条有什么关系呢？我给你20年的生命经验，他又是骗的。他就写了纸条，说啊，我拿20年生命给这个朋友，他给我100万，我来交易，那他就把钱汇给他了。然后呢，他就在佛面前写了字，结果他回家去就死掉了，他真的就死掉了，你知道吗？因为把生命已经卖给别人了。知道，他真的就死掉。其实你千万不要卖你的命，知道吗？就是明白了，因为这个不信因果，他不相信这种交易是会实现的，知道？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么大的福，你千万不要随便卖生命，是吧？就是说，你把生命给别人家，他真的可以达到这种效果，是吧？所以呢，我们呢，这个要相信了，要相信佛的意义。跟我们的生命呢是一样的，在这个世界上你命都没有了，你还要钱干嘛？所以呢，说了菩萨戒，说了五戒，都有这个衣服，佛讲就要珍惜。那后面呢，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戒它是相通的，菩萨戒跟法王戒是相通的，就像你比方你不杀生跟诸佛都是相通的，就是说你们小孩子不杀生，就包括小孩子坐在那个地方，他发现我不杀生，就是讲这一句话，跟释放诸佛不杀生的体是相通的，一体的，知道吗？事故呢，这个戒是相通的，戒是相通的，不管是这个菩萨戒还是梵王经戒，他们互相呢是一样的功德，知道？不要认为说，哎呀，我说的这个戒不说那个戒，说这个戒不说那个戒，都相通的。本来我以前就说这个菩萨戒，后来呢他们都要说梵王经，因为说了梵王经呢，很多人在诵经的时候中间就会有这个互相的冲突，哎呀，你没有说梵王经，你不能诵此戒，这个观点是邪戒，知道吧？梵王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连鲫鱼都可以剃，知道吧？怎么一个正常的人不能信呢？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梵王经跟比丘戒是绝对不同的，是人人可听，你家里供着，或者说你家里或者你家里人翻着看一看，你就让他看，他看一下，他心里就有震撼，是吧？有震撼的时候，有这个影子在心中，他虽然现在不明白，但是金刚卷子卷下去了。就像我有一次呢，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在东莞那边，在那个什么江门一个啊哪一个。一个大楼那个旋转的房子，然后在那一个客人请我们吃饭，我在上面吃，他们给我们煮了什么菜还有这个饭，那菜里面放了韭菜在里面炖过来了，对吧？炖过来我心里想，有韭菜我们不能吃，就是我们要退回去，对吧？后来那个出家师傅他说我们把他赶了就可以了，没这个人家炒了好好的，然后我们不吃的话，他会送我们出家人挑，是吧？或者送我们出家人这个不好。那么说我心里也想什么问题呢？我说这个人搞了韭菜还有姜干炒了一碗菜给我了，他们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是不知道，他没学佛，他肯定不知道我们不能吃韭菜。但是有一天他皈依了以后怎么办？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肯定会说，诶，那个我有一次在那个地方吃饭，我端了韭菜，那个出家人吃了，就是吧？他明明出家人，他就变成一个诽谤，是吧？那么说我不与现在长痛，不与短痛，他将来诽谤三宝，过世要堕无间地狱的，我不与现在告诉他，我就不能吃出家人，就是不能吃，麻烦一点就麻烦一点，就短痛嘛，是不是？你生气就生气一下子嘛，等他以后修复了不就知道了吗？你怎么能说为了怕被人家麻烦这个一类的，虽然你抱怨心，我说这个抱怨心不一定是好，因为你考虑到将来学佛，所以我们啊，有一些话该说的就一定要说出来，就是不说出来的话好像你自己很平衡，其实上是害了别人。尊生无知，尊生怎么堕地狱的？就因为无知，因为无知太多了地狱，所以我们如果你知道你就不会了，是吧？那我们说这个 所以我把这个48条大家以后圣经的时候都可以圣得到，因为说了菩萨戒以后半月半月都会圣一下，是吧？那我说我把这个是按照真正的行持，是按照梵王经菩萨这个优婆塞菩萨戒去行持就可以了。就是说你怎么样的才能行持呢？就按照这条啊，优婆塞戒经菩萨戒经，按照这个行持就可以了啊。那这个行持不管是梵王经还是优婆塞经，那这两部经典一个是六条一个是十条，但是六条跟十条对我来说我认为都很重要，你知道，那是十条我觉得也好重要，是吧？就是作为一个学佛的人受菩萨戒，这十条完全是要受的啊。他这里讲六条，就杀盗淫妄淫加一个不诽谤是种过戒，是吧？因为这个这里面加了一条呢，这个不诽谤三宝戒，你说重要不重要？还有一个呢，不兼贪戒，你说要不要？就是一个呢，不嗔恨戒，你要不要？因为就是说这四条里面，就是虽然它比它多四条，但是我觉得这四条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四条我们学习，但是呢，真正的梵王经只有十条，知道吗？这十条才是真戒，后面有48条叫轻戒。知道吗？什么叫轻戒？轻戒叫低头罪，就是说如果你犯了你内心忏悔就可以了，你低头仰我今天又犯了这个过失，你低下头就可以了。但低头虽然是轻戒，但是不能故犯。什么叫故犯呢？就是说任何戒律你故意犯就变成重戒了，因为菩萨戒讲心法，就是说那是轻戒我可以犯了，就变成重戒了，知道吧？所以呢，轻戒它虽然是轻，这是对众生的伤害性不大，但是呢，我们的因为大和不大是乃至于心，而不是乃至于相，知道吧？所以你心里面说可以犯，那就变成大，因为你心里面文件犯了恶念了，是吧？而这个恶念的过失就很大，所以呢，在我们生活中会碰到可能会犯，那就是说你无意识，但是你一根里面没有想犯的心，咱们比那样漏见不见。漏见并不救济者，就是说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到人路上有病的人我都要去照顾吧，肯定有很多人做不到的。如果按照这48条或者按照这个26条来讲的话，如果每一条大家都能做的话，那大家都是不能受戒，因为这28条或者是26条48条很多我们人家不孝敬父母戒，就讲这第一条不孝敬父母，你能够完全孝敬父母吗？是吧？你在家里，你像我出家，我还跟父亲吵架呢，是不是？就是我出家，我在洞里的时候，我跟父母吵架了，是不是犯了菩萨戒了？也就是说，我们都做不到，知道？所以呢，这叫轻戒，这个轻戒就叫过失，叫低头，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想法设法的要让我这个改变，但是永远一辈子也改变不了，因为跟父亲在一起，他就是给在走了以后。就是内心非常后悔的要死，这一块他就会争嘴，知道？跟父亲这一块就唯一一点小事情就争起来了。但是呢，离开以后就想，哎呀，怎么又跟父母就争起来了？那父亲跟儿子这一块他就是要争嘛，他说不争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哪个儿子不跟父亲争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都是业，知道吧？所以，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内心有愧就可以了，不可能可以争了。那你小见王的亲戒可以争了，那就完蛋了。你明白吗？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是吧？不管是48条还是26条都是低头罪，低头罪不低头的话认为可以犯，那说常常犯的话，这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这个26宗28轻里面讲，他这个不杀生，如果你要是自杀叫他人杀了，他也没讲你没有戒了，他还是有戒。但是呢，施叫多施，有施就是发了菩提心，有施什么施呢？就是说虽然你说了菩萨戒，戒体是不会施啊，虽然你杀生，戒体在呀，因为我们的戒体是不会杀生的嘛，我手在杀生，我戒体不会杀生啊，因为我的父性是不会杀，你了解他了，所以你发了真实的菩提心，对他已经在心里面很尊礼心一现出来，所以呢，那你如果要是杀的话，杀了生命的话会有什么效果呢？就是修法不得利益。什么不利益呢？就不得暖法，就是说你不会得到 法喜，就是你怎么修都得不到法喜。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名破戒又破塞，这是破了戒，就是，第二个呢，醋又破塞，就是这个是不是香又破塞，是醋又破塞，是吧？赞多罗就是下嘴又破塞，就是常常因为虽然你发了菩提心，可是什么戒都犯。他说这个人就是醋，就是大粪，就是大粪里的蛆，是吧？就是虽然你是菩萨，这个蛆也有佛性啊，他也是菩萨，但是呢是个蛆，是下种，赞陀罗，赞陀罗就是污垢的，就是下种的，垢污垢的，是吧？是积罪的，积罪就是说常常用泥巴在佛性上面擦，就是说用大便在佛性上擦。你觉得如果一个优秀的菩萨怎么会这么脏这么垢这么积罪呢？我们应该用香熏佛才是对呀。你现在怎么能老是用大便在佛身上摸呢？是吧？就如果你要是真正的想做一个菩萨，一定常常这样的，是吧？所以说了菩萨戒以后呢，应该是守戒用香来供养，不应该呢用这个犯戒的行为来污垢佛。你的菩提戒体啊，以后你发脾气都在污垢它，因为你就是佛，你的戒体就是佛。是因为我们在社会上都要供养它，都要供养它，用什么？用善来供养它。而是用什么样的来供养它呢？是吧？除了杀盗淫妄酒之外啊，后面有26条，我们今天晚上就念一遍。第一个，说了菩萨戒以后，又破宰男者，又破鱼，就近视男近视鱼，就是说自身你说了一戒以后呢，你思想不在佛面前，鱼腾在佛前，就是不管在说了菩萨戒以后去皈依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说说了菩萨戒不管在哪个地方，你都生在佛前，是吧？常在佛面前，因为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心，你已经了解那个戒体了，戒体清净之觉性已经现前了，清净之法性一切现前了，清净之本体解脱性也现前了。因为一切善法，就是说这个虚空比例来讲，它不会害众生，虚空打比例来讲是一切众生善法，好比说虚空来护念一切众生，它本来就在面前嘛，所以这些定义都在你当下，所以你意识随时可以供养它了，是吧？那既然来供养他，那我们说这个呢叫做敬佛了，以后大家在家里面就敬佛，是吧？你说了菩萨戒，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永远在佛的面前，感受到没有？感受到你在佛前吗？是吧？你的清净的觉性就是佛，你不在佛面前在哪里啊？你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就是清净之法，解脱之法，不在法前在哪里啊？是吧？那清净之佛和清净之法，它本来解脱的，就是清净的觉性不解脱吗？一切法本来解脱吗？所以解脱就在你的当下，是吧？你现在念头已经感悟了佛法身解脱，这个都在你的面前，所以呢，不管在哪个地方，它都在你身边，是吧？所以你在家里任何一个地方都感受到佛就在你身边了。以前佛在庙里面，现在佛不在庙了，在你家里，在你身边，跟你六根都是对面的，是吧？常在里面，你应该常常供养他。怎么供养他？常常笑笑，你就供养他了；常常善想，就是供养他了；常常帮助别人，就在供养他了。明白吗？所以你不需要去到寺庙里去搞，你就在家里面就可以，对妻子好一点，对孩子善一点，对别人家慈悲一点，包容一点，你就是在供养你心中的佛，知道吧？并且看得见摸得，你心中的佛不是看不见摸得，是看得见的。什么的说，就是你的觉性，就是你的法性，就是你心前的解脱性和清净性，那个就是佛法身界，就是当下，怎么会看不到？你这是先静下来，所以你了解了佛，此刻都是行住坐卧吃饭缺衣都跟着你，是吧？所以你的饭要端起来供养他，是吧？香要供养他，就是说做一些善法，就在外面走路都要学会供养他。一共一个人在外面走路看到大的虚空都要用善心来供养他，因为他世界上所有人把你丢掉了，佛法是不会丢掉你的，这样世界上所有人，所有的亲人、眷属、朋友，什么人把你丢去了，把你抛去了，但是这个佛法身，你的觉性不会放弃你，不会丢弃你，所以你走到哪个地方，他跟到哪个地方，他永远在你的眼前，他永远是为你的最好专属，最好的朋友， 是吧？你以他为你自己最好的朋友，圣灵坐到哪跟到哪个地方。所以呢，你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叫做近，叫近是难，近是与近，就是说常在前扶持佛。你就是就像你在你父母面前像拿钱供养父母一样的扶持他，给他吃，给他穿，给他做，就是说你常在佛前佛是佛，做佛的使者，明白吗？你的义就是使者，佛的使者，每个人都是佛的使者，天人在帮助佛，在擦佛，供养佛，护持佛，做佛的相证师，是吧？常常供养他，是吧？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生活中上班工作，在家里面，在家外面跟朋友，或者是朝山，或者是出去玩，你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啊，护持着佛。一方面把生活中事情做好，一方面在扶持佛。是有近视难近语，有人说不能供养父母，在家里面一定要供养父母师长，就是在家里面了，就是第一条就讲孝敬父母。不能供养父母师长是又不得又不以是一罪，就是在家里面对父母忘记了父母孝顺父母供养父母，对于师长一定要供养，供养怎么供养，就要你只要你心生善念，这个就是供养，知道吧？你对师父不能嫉妒成恨，不理不睬，只要对师父有一个善念，这个善念都是供养啊，不一定说敬事师长孝敬父母，父母一定要给他饭吃给他衣服穿，师父不需要的，师父要什么呢？就是顺承师父教言，就师父这样讲的你就这样做，你就是对师父最善的恭敬。敬事师长，什么叫敬事呢？就是师父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是对师父最善的恭敬。就说你们走了以后跟我就没有关系了，但是按照这样做，你回家就这样做，你就是对师父无上的孝顺，知道吧？并不是说哎呀我跟着你我永远不离开了，不是这个样，对父母要这样的，对师长孝敬父母，敬长修身三业嘛，是吧？所以孝敬事师长要明白，这是对师是。如果你对师长不敬，对父母不孝，那么说就是一罪，是一罪就是说你不小心，不小心犯了过失，你怎么能不孝敬父母敬事师长的供养佛呢？是吧？你不能说诽谤父母，是吧？这诽谤师长的，这是第一条，就是这样。第二条，你看淡若饮酒戒，就是说你在外面淡若饮酒戒，受了菩萨戒以后喝酒，既然是忘记了菩萨戒，忘记了供养佛啊，然后呢喝酒的人的话什么事都可以干出来，喝酒的人的话他这个自高自大，就是天下老子第一，他说玩物所以的，他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完全鄙视，就是我们唱歌跳舞啊，这个淡若饮酒啊，这是一种过失，因为饮酒的人呢昏沉状态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供养了，所以要放诱惑再诱惑一切。所以像在外面饮酒淡若饮酒的话，就是淡若饮酒不是说叫你不要饮酒，就淡若就是想酒喝，然后一乐为欲，为欲就是欲乐，就搞欲乐，就是说生活中啊又是客人朋友啊适当的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淡若，但是淡若戒又不是大戒，叫失意罪，失意罪就怕你喝了酒以后赶快死，知道吧？再是说你头晕晕的，你在佛面前拜佛喝了酒喝得顺顺的到庙里拜佛，哪有诚心诚意呢？是吧？你是极度晕头晕脑的，所以你不可能有恭敬心出来了，人怎么对三宝恭敬呢？你说连现前的三宝都不恭敬了，还对你自信三宝，是吧？你自信三宝怎么我们自信是觉醒的，你喝了酒以后还讲吗？还会讲这个吗？你还会讲法性是亏意心故，一切心清净心解脱，法清净法就，你这时候还讲吗？不可能再想了，把它丢了，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一片乌茫茫烟，头昏脑胀，走路都打颤，就是这样的人怎么肯定有失意罪？当他警醒了以后，哎，他又想起来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一旦你受了菩萨戒，信了佛以后，虽然呢喝了酒醉了，但是你醒过来之后又来给学佛，不像社会上有人就舍住戒，把戒舍，把佛性给舍了，就不管他，就不信了。但是喝酒喝醉了，不能代表你不信，因为信还在。等你酒醒过来之后，哎呀我做了好大的坏事，就是马上要在佛面前忏悔，因为你父亲还是没有断的，知道吧？所以叫失意罪。第三个，又不得 优婆夷优婆塞受了戒以后呢，我不能暂时病苦戒，就看到有病了我不去，因为复兴者大慈悲，因为觉性它是慈悲的，是吧？就是说你一旦悟到觉性的话就可以解脱，但是因为有了觉性才有见闻觉知，有了见闻觉知你才会有善根福德因缘，才是这个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觉性，所以它是慈悲的，它就像金刚准子一样，复兴准子，万物的准子一样，没有准子你的善根福德都不存在，所以呢它是大慈悲，是吧？复兴是慈悲的。那么说我们呢，这个大慈悲就是佛性，然后如来者大悲心是，对吧？所以我们要对不管是人的痛苦、心的痛苦还是人的病苦，我们都应该有慈悲心，这样。所以呢施出了慈悲心，就是暂时把复兴给舍出了，因为我们的觉性一定跟慈悲挂钩，就像太阳一定是有光明的，这光明普照天下，如果太阳出来了结果你身上冷的要死，那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还没看到太阳，就是不在太阳底下。如果在太阳底下，你身上皮肤上面最起码有一点约约的感觉啊，就是也就是说你有福性你一定很慈悲，如果你一点慈悲都没有，那你的福性呢肯定是假的，知道吧？所以别人来讲就是观察一下，如果你有福性明白了，你现在就应该感受到身心柔软清净，感应的越深你的慈悲心就越重，是吧？感受的越浅慈悲心就越浅，慈悲心越浅嗔恨心就越动，是吧？就一个人嗔恨心越重是因为福性很浅，你说小孩子做坏事，你看这个孩子一点福性都没有，因为那孩子护着众生，哎，人家你要妈妈要杀了个鸡，那孩子扑在鸡上面不要他杀，你肯定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好有福性啊，是不是？有福性的人一定是善的，他不是恶的，是吧？所以看到人家病苦怎么会没有一点怜悯心呢？就肯定可以看到啊，最重要的是观察你自己福性有没有作用啊。你说看到人家受到伤害心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连的内疚心都没有，你不觉得你有问题吗？是吧？光明在这上一点暖位都没有，你不觉得你有问题吗？那你得受什么菩萨戒呢？是吧？所以要明白，知道就是说幼婆的幼婆以见到病苦没有一点内疚慈悲的心，那说起来是一罪，你要赶快回佛。如果你要即使这样下去，你的福性就埋藏掉了，就虽然你有福性金刚准子，但是呢你在恶业里把它就把用泥巴包起来了，是吧？你又受了戒，有个这个东西不会释出的，但是呢把泥巴包起来，你看到是泥巴，你看不到佛性，虽然有福性，但是呢因为泥巴糊起来了，因为大便糊起来了，还是挺麻烦的。不过尊者因为受了菩萨戒，尊者会出来的，就是第四，受了菩萨戒以后呢，见有妻者不能多少舍一份给予，困欠还者，是又不在又不也是一罪。就是说，人家来由乞丐向你要，你就应该不能让乞丐，俗家就世间人呢。他有这个民族的这种风俗啊，就不能让乞丐困守走，就是你最近嘛一分钱两分钱给了，就是说让一个乞丐在你面前困守走了，这是不吉祥的象，知道吗？所以这就是说俗家的都有这种说法，何况我们菩萨呢，应该世间人。所以有人向你要饭，你一定要学会给一点点，不要给多少，给一点点，这是代表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善良，知道吧？不能让人家乞丐苦，你就有人讲一样，他比我还富呢，比我还富也是好事啊，是吧？就是人家有钱了，可以孝敬父母啊，可以见识市长了，可以做高大房子啊，做了房子他很快乐啊。那么说看到他快乐，我也很快乐啊，是不是？就是说乞丐难道不能住高房吗？觉得他虽然可能在外面靠乞丐为生，那你也乞丐看看，觉得你还没这个本事呢。所以人家乞丐来骗你的钱，骗了你就是说骗了你五毛钱，骗了几千的五毛钱，然后做了一高大法，他的爸爸妈妈妻子儿女在家里面，乞丐都是这样的， 到广东去做乞丐，回来以后都穿着西装，就这样穿着西装回去啊，我出去打工回来赚了好多钱，其实在外面做乞丐。你想一想，你不觉得很伤心吗？是吧？在外面那么辛苦讨一点钱回来，还把自己扮演着像大丈夫的样子。就是说你可以从心里面观察一下，就是说你了解他潜意识乃至无意的，就是说你要希望对方发财，这才是你的正确思想，知道？因为乞丐他在外面讨钱回来吃十方饭，那是菩萨，菩萨才吃十方饭，就是一般人拿着吃得倒啊，是吧？所以你感觉到乞丐他绝对是一个菩萨在了。所以过去不有一个大臣吗？他一直信佛吗？把所有的乞丐都给他收起来，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供养他，不让他再该当乞丐。结果呢，年年大雨，年年大雨，倒是灾难，要不就是大旱，要不大雨。后来大臣就告诉皇帝，他就说，可能我们做错了事情，是不是？你应该把乞丐放掉，就是，因为乞丐放掉，他在外面要饭，那有很多人。他煎汤不舍的人呢，最起码发起一点良心可以不吃一点，因为每个老百姓都在不吃，那我说大家心就善了。所以乞丐是小，不吃是大，所以每个人都晓得不吃。你看我们小孩子要去拿一块钱给乞丐，我们父母都开心死了，你看我的孙子拿一块钱给乞丐，好善良啊，就是说这种感应出来，是吧？所以人都变善不一定是坏事，所以乞丐他可能就是菩萨再来，是吧？所以我们不需要给他，他也不要你给他多少钱，他就是一碗饭或者是讨一点小钱，是吧？所以我们适当给一点也没有关系。那有人讲，那出家人在我们家里化缘，我们怎么处理啊？出家人到你家里去化缘，他对出家人我们永远是尊重的，他形象我是尊重，对我出家人，但是那个人的心我们也必要的去尊重，是吧？这个人心不好我不去认同，但形象就是一张纸画了一个像，我还是尊重的，但这张纸是绝对不要钱的，但是呢他的心是一定也是假的，既然是假的我也会给他一点钱，给他五毛钱，不要给多，是吧？他不开心他不解脱那是他的事，跟你没有关系，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解脱方式，是吧？所以呢就是多少水分给一点，不能让他困惑。第五呢，受了菩萨戒以后，见到比丘、比丘尼、长老、仙硕，或者是这个在家居士、男众、女众，不能成言礼拜、问行事、优婆塞、优婆夷是一罪。也就是说，我们学佛人呢，比丘见到长者一定要恭敬，比丘尼见到先出家的人一定要恭敬，长老就是年纪很大了要恭敬啊，要尊重，仙硕就是说。他便我先皈依先学佛，并且因为年纪很大了，我们一定要恭敬，是吧？那说优婆塞、优婆夷等，我们都应该诚言礼拜问行，就是要或者不方便就可以问行一下，或者礼拜啊，见到和尚要礼拜下去，特别你们在家居士啊，到寺庙见到和尚那个礼拜下去，放下你的功高我慢的心，让自己呀，他说得水滴流，所有的大树在低的地方树就长得越粗，人家修慧啊，把自己放低自己，就是说高顶上山顶上绝对长不出大树出来，就是树都在得水都在还是什么层呢，是低的地方才能流成海，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有了海才能适用高山，就是海成立了有水，那个水被昆气啊蒸发了昆虫，才能适用山上的树。所以呢，在山能适应树，在海在低能成大海，所以这个叫做不可思议。所以人说把自己放低的，不管对方有没有修行，出家人或者是都应该。你看有一个出家人见到一个有一个常常在寺庙打工的居士啊，他看着那个居士啊，觉得哇、我觉得他好善良，他把那个居士的手拿过来摸摸自己的头。他为什么这样，那个居士都吓死了，是吧？你是一代高僧大德，怎么拿我的手摸你的头呢？就他后来那个出家师父说，他说我看你呀充满了德行，我就看你，我感觉到你身上有德，我觉得你应该有加持力，给我加持一下，是吧？所以这个居士啊，你不要以为他们就很差， 有的句子修的比较好啊，就是他的手也有功德，是吧？所以不要以为说就出家人有，在家人也有。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请出家人给你摸你的头，你父母照样有同样的功德，就是说你父母摸你的头是一样的功德，知道？所以你没事情念念咒子啊，摸摸你孩子的头啊，你孩子会增加福报的，知道？因为父母念儿子啊，是强调的是真，出家人给你加持啊，强调的是慧，知道？那么说我有般若智慧，观察空性，所以我摸你头有加持力。但是呢，父母他没有，但是呢，他有一个真心。我这个真心的感应道教也是不可思议的，明白吗？过去在涅槃经里讲，父母为了救孩子掉到水里面去了，是吧？淹死了，就两个一起死了。但是那个父母的贪嗔痴什么都具足，他什么都不懂，他为了救儿子下去了，掉下去，儿子也淹死，自己淹死了。那释迦牟尼又问他，他到哪里去了？那一个贪嗔痴具足的愚人啊，他说：“你想看看吗？”他说。他在三三天受极大之快乐，就是非常快乐。他为什么快乐呢？就因为那一念真心，明白吗？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真心是有加持力的，所以你千万不要瞧不起父母。你的父母在家里是对你绝对是真心的，就是说所有的家产不给人家一分钱，给你是全部的，就是他最后死的时候所有财产都给儿子，就是。但是呢，人家找他要一分钱，他也会跟人家吵架，拿刀来杠，是吧？但是呢，给儿子毫无顾虑。你说父母对儿子绝对是真心的，那么说这个真心的功德就非常大，知道吗？所以要了解父母对你是有功德的。所以没有事情呢，你难过的时候、烦恼的时候、焦虑的时候、不安的时候啊，你是在哪里的父母给你头上摸一摸，摸吗？要是师父也不好意思摸的。中国的和尚又不适合这样搞，是吧？在印度、在西藏喜欢摸人家的头，中国人不能摸的。中国的汉和尚，汉人的话是要摸愚钝的话，久了要被别人诽谤的。但是你父母摸你没有关系啊，是不是？或者摸你的儿子一定也是真的。最重要的，对方要发心，儿子要发心，要接受他，接受这份真心很重要，知道吧？父母摸儿子，父母随便怎么摸，但是呢，儿子要真心，知道吧？儿子要发现了父母的真心，这个功德就大。你整体来说，一切法从来自于心。如果你心不真，你也接受不了父母的对你的这种加持力，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对先辈啊，一定要有真诚心啊，不能有怀疑心。怀疑心的话，对你过失，你有失意罪。啊，不是什么大罪，但是失意，他就说这不失意罪就不起善法，不能升起，他会堕落，就是堕落。那说他是不敬的行为，他叫有作，有作就是生灭法，就是。而优婆在优婆夷说了戒以后，见比丘比丘尼，优婆在优婆夷有所悔戒，然后呢心生叫骂，说你看他受戒还没有我强呢，就是。我就一起去看一个啊，一个句是吗？他说我已经多少年没有男女的欲望了，就是没跟丈夫在一起，就是。我说你要年轻二十岁会什么样？或者说，你跟夫妻这一块没有欲望，要跟别人在一起呢？因为你的欲望是从你心里出来，一让你喜欢就有啊。问你没有断掉啊，所以不是说你夫妻不在一起，你就代表着你已经清净了。但是一旦有了冤起，又这样生出来，或者说如果按照正常讲，如果你修行修得比较好，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出家哇，为什么不出家呢？难道那你儿子从哪里来的？也就是说你里面有欲望嘛，就是说人老了没有欲望是因为你没有能力了嘛，就是说这个或者有病苦啊，国内的东西影响了你，或者说影响你没有欲望，是吧？你有欲望已经过时，等你有这个好的机会让你年轻变成18岁，看你有没有欲望。所以呢，这个是不能算数的，知道吧？所以呢，看到这个我们出家人啊，或者看到居士啊有一些过失啊，就比例呢，我有一天看到一个居士呢啊，割了一条鱼，是吧？回去给了一条活鱼回去，那个菩萨界弟子嘛，我觉得他学佛一直在我大脑中，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菩萨界弟子。 结果我一定看到鱼在那篮子里面被我看到了，后来我心里面就生出一些这个不好的心嘛，我说在我面前装的那么像，怎么还去搞个鱼回去是吧？后来才知道她老公，她这样的，她老公病在床上，就要吃鱼嘛，所以呢，她搞一些鱼回去去孝顺，去恭敬她的老公。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事出火因，所以呢，随便的判断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这是错误的。所以呢，就是我当场我就感觉到我自己不好意思，也就是说不应该有生出心生骄慢的心，或者怀疑人家的心。受了菩萨戒以后都有佛性，谁想做坏事啊？肯定是有种种业力或原因的，我们应该是回向他，替他忏悔，或者是问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这一类的话，我们不应该在背后说人家不好。因为他受戒受的不好，我再问你，不知道别人家是什么原因呢？他家里婆婆或者丈夫或者儿子有一些忧生的事情，一旦现前，就像韦铁西他的儿子是吧，把他母亲给把他父亲给关进来了，他再好的佛性的话，在那个时候他都会出现问题，就像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像佛陀一样去安慰他，帮助他，然后让他去解脱，不应该在后面然后认为我比你强，他受戒受的不好，怎么一类的话，我们应该用慈悲心。啊，所以呢，如果你要认为对方差你强，就是这样的，就是心生骄慢，这样的不与我，那这样的就是诱惑色呢，诱惑意呢，就得是一罪，不起堕落，不起有种。所以我们自己观察一下自己，整体来说，我们都要心一定要慈悲包容啊，要很细的心来观察。诱惑意受了戒以后呢？就是要受八关斋戒是吧，我们今天说了八关斋戒，就是一月之天，一月一个月里面要六天八关斋戒啊，六天就是啊是吧，三十初一初八十四还有这个十五三十，就是六日是吧，受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就是出家一天，八关斋戒一天相当于出家一生，八关斋戒说得好比出家的功德还大，明白吗？为什么出家一辈子可能会破一些戒，知道吧，他不一定清净，因为他净人寿，净人就一辈子持不一定很清净，一天持很清净，知道吗？我这一天相当于一个出家的一辈子的戒律啊，多么珍贵的八关斋戒是吧。所以呢，一日一夜你不要说哎呀我没时间守啊，就是说你守出了一个佛的功德啊，出家凡恨的功德，是大梵天的功德啊，就是说你就轻易的就放出了。是一般有佛性的人的话都是喜欢受享受，一个月这八天，就是我们讲菩萨们嘛，在家里面没办法过这个出家人生活，但是一个月有六天非常珍贵的，像自己啊搞一个仪式在家里念一遍受就可以了，或者说在庙里面请出家人受也是可以，不方便的话自己搞了一篇这个受八关斋戒的仪式，然后自己在佛面前念一遍就可以了。八关斋戒，所以我们每次说八关斋戒讲的都非常详细啊，有六念法八关斋戒八十八条，关是关断生死的意思，然后斋是清净的意思，清净的斋呢要是六念法，对吧？生死要处理生死心，发菩提要处理生死，就是八条是约束，它是一个约束的这个范畴，是吧？用这种范畴发心和清净六念，那说你的八关斋戒一定非常清净，是吧？八关斋戒圆满，比出家还厉害。说八关斋戒这一天，说大梵天的供养，就是大梵天都拿饭来供养你，就是师兄在庙里吃饭不要交钱的，那个就是说在寺庙里供养，因为你这一天呢功德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说半天八关斋戒，他半天杀猪半天说八关斋戒，就是半天到大梵天去过，在下半夜就到地狱去过，跑来跑去的，就是他这个不要跑的刹那时间就过去了，一报嘛刹那时间就到地狱底下受苦，说了这些苦，说完以后半天，然后又到天上，就是大梵天说大梵天的快乐，就是半天的八关斋戒也不可思议，何况你一天八关斋戒呢，是吧？那是圆满的，是一定要 我劝大家一定要对八卦这件事情换信心，是吧？因为你不能像我们出家人一样住一辈子寺庙，何况你在生活中还犯了多少戒，八卦这戒能够补助于你很多戒的不圆满，就是五戒不圆满，菩萨戒不圆满，但是你有一个八卦这戒的清净体啊，可以让你菩萨戒和八卦犯了五戒犯了菩萨戒的这个体啊，虽然它不圆满，我八卦这戒是圆满的，我能有一个这个清净体啊，这个地就像心中的明珠一样的，是吧？这样你念念不完一个月八天，让你做生意啊，出去做生意啊，哪有不犯戒的道理呢？你在生活中哪能圆满呢？是吧？你凭良心想一想，是吧？人家一点小事你就生气啊，发脾气，夫妻吵架，还有在生活中很多麻烦，哪有几个圆满了？哎，你有一天圆满也可以，就一定要一个月受八天八关六天的八关斋戒。一定要去学习欢喜的做。他说受了菩萨戒以后呢，四十年中有讲法不能听法者是有不得有为。也就是说，你听说某个寺庙里有法师在讲课，你听到了，你就应该去。以前讲四十里路是吧？四十里路就二十公里，二十公里就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到九江市这么一点路。那过去没有车子啊，都步行的，就是哪有什么自行车啊？我们是汽车，所以九江人都应该到无量寿寺来听说师父的讲法，一定要赶过来。他说有人像没听到一样，是吧？他说你不能来没有关系了，合掌恭敬运心领受，就是说你把般若智慧心打开，跟师父心产生了一个连接，是吧？为什么呢？我的心跟师父的心是一体的，是吧？法是摄我心的，你要感受到师父虽然在无量寿寺于你面前，就像你在你面前一样，跟你心是合而为一。如果你有智慧的，师父哪有助你呢？是吧？就是当下能受持般若，师父怎么讲法跟你都是相应的，是吧？百里千里也无所障碍，是吧？所以呢，那师父在讲法的时候，你要去，你已经明白了，是不是就不要听了呢？也不可以。为什么呢？我们要做影响众，就是说天人都过来，天人还不懂吗？我们的讲法，天上有好多天人都在护持着，周围都有金刚护法在护持着。你看，你金刚护法不是今天在护持我，三世诸佛出世都要护持，三世所有的这个出家的讲法他都要护持，难道他不懂吗？他都会信钱的，那我们说老几呢？是吧？就是说有法师讲法的时候，你就要做一个影响众。你听懂了没有关系，坐在一个地方进入地师，是吧？法什么我讲一遍无常，你心中就有个无常，无常的时候就空一分，是吧？我再讲无常再空一分，我再讲无常再空一分，我讲十个无常就空了十次，是不是？空到你骨子里面去，空到你心里面去，不就彻底空了吗？就是说，所以无常是不断的讲，心就不断的空，你怎么会有反的感觉呢？就别人讲啊，这个我懂了，这是意识，知道吧？讲空是讲这一切都无常的，你空了，它是要跟心对峙的。我讲一遍无常，你心就空一次；讲一次无常，你心就空一次。要有这个，我讲缘起或者讲这个六道万行，让你心更加寂静，更加纯粹，更加就是说那个戒呀、啊，或者六道波罗蜜呀、啊，里面是非常干净的啊，没有污垢啊，没有谎言。没有欺骗，没有虚伪，变成和一个纯净的法，知道吧？所以法是越讲越透明的。我不是呢，法越讲还是越烦恼、越嫉妒、越不满、越生气、越了知，越落在实上，才有这种自见，是吧？所以法是越讲越好的，你心就越静了，不会听法的人就麻烦。所以呢，有人讲师父老是讲了阿弥陀佛，讲第一义法，讲空，那听着没有意思了，就不想听了。对啊，师父上讲都一样的，这个观点是放了他说，因为我是故意讲一样的，等于让你不断的静下去，就这样。因为空到再空，空到再空，空到你骨子里面去了，你就彻底空了，是起这个作用。我一再强调，我讲法，你要是会观照，你马上就有修行的感觉。如果你不会观照，就落在意识上，就变成了知。如果了知的心来听法，我告诉你啊，听了以后你不想听了。任何人讲法你到最后面都不想听了，就佛陀讲法你都不想听了，为什么呢？ 因为落在实上面，佛陀讲法好像落在心上，一个东西落在心上我就没有了，是吧？就是我想观念在心上，观念在心上一遍两遍三遍我就没有了，是不是？你怎么会怕多讲呢？是吧？所以我讲一遍，大便在心上，大便在心上，不在眼上，你不断的取出眼识落在心上，讲着讲着你这个眼见没有了，心打开了，这个时候心跟大便成为一，豁然大悟。就是我记得有一个人嘛，在课堂，一直在东林寺课，在无量寿寺课堂，所以讲着讲着有一天呢，突然劝到袈裟来感谢我。为什么？他在我的出家了很多年，后来以后呢，有一天呢，他突然感，他师父啊，我终于感觉到你讲的那个法的体了，然后跑到顶礼三拜，就是说他跟我隔了有五六年吧，既然感受不到法的利益，有一天呢，突然的心灵打开来了，感受到法落到心里面去，他突然心花怒放，这个时候他就知道，哎，太感谢师父了，所以在我的忏悔。忏悔自己以前的过失，然后呢内心啊升起了对师父的这个信心出来了。这个就是听法的利益，它是不断听不断的听，就把你这个污垢烦恼嫉妒功高我慢的心慢慢慢慢的就降服掉了，是吧？这一定位就是说，特别是你们这些高材生的，像我这小学生的，就是说如果你不用谦虚的心是听不到的，知道吗？你必须要把你的功高我慢的心，那种学识的心，把它全部放下来，然后放到跟我一样低，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听进去了以后啊，一下子就放出了你所有的知见啊，就跟法融为一体。所以呢，这个多听法，知道吧？如果不能听法，用心感受也可以。第九，优婆的优婆夷说了戒以后呢，受招提生卧具。啊，传作比丘尼，就是说你不能够睡出家人的床啊，穿出家人的衣服啊，做出家人的这个坐啊，就特别是你们居士啊，就是不要随便的到出家人那个房间里面去，就特别是与众住持，他说不能穿出家人的衣服啊，这一点，因为出家人的这个衣具都是卧住尼斯坦嘛，它代表斯塔。你哪有这个福报呢，是吧？我们那个住是什么叫四大部洲，那中间是一个新民山，知道吗？你不要看我们那一块布，你出家人带了一块布干嘛？那块布是新民山四大部洲的，四大天王中间是新民山的，就是一片白云，就是说我们四域新民山像一片白云，就是我们是这样的，是那一块布的。就是说你哪有福报坐在上面，你必须要有反恨者，就是说你要出家修反恨者才有资格带来一块布，你知道吗？不要看那一块布，那块布那是不可思议的，四大部洲西米山在我手掌之上，出家人也有这种理念，知道吗？就是不然的话我们出家人就像白云一片，就是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牵挂和忧患的，所以就是天王老子来了，就是西面上天晚来了也得让我的路，是吧？让我飘过去。所以出家人多么珍贵啊，这些衣服叫白云衣，是吧？这个柱是四大部洲的一块布，所以出家人的一块布站上去，就是你看到出家人，就是你我国泰居士都不知道什么回事，出家人带一块布干嘛？是不是爱干净啊？是吧？这个其实那个步骤就是代表着我们出家人呢，在这个四大部洲，在这个西密山里面管住佛事，就这个意思。反正握住离世堂，禅扬心明心，展开顿生地，奋斥如来命。他这一论还有个记字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你要想受也可以，出家就可以，是吧？如果你又不想出家，那这个福报你就没有了，是吧？要顶礼合掌。不能够呢随意的带。优婆塞优婆夷受了戒以后，见水有虫便引之，是优婆塞优婆夷是一罪，就是说见水里面有虫呢要方便救护，是吧？如果你但是现在一般也很少，自来水基本上都没有虫子。他说有人像平行寺啊，那个山泉水啊，他都用那个水漏啊接那个怕虫子伤害，但是现在我们这个水应该是没有的，不过那个仪式还在 我看到那个所有接自来水边的都一个小纱布，一个小桶子，然后呢水都要盛在纱布里出来，然后到水瓶里去或者罐子里面，他说它就是一个仪式了。仪式，这个仪式呢是代表着佛法的正法的显现，就这样，因为这个仪式没有了，佛法就灭了，就这样。但是事实上这水里不可能，我看到水里不可能有存着的，但是呢它这个仪式还是做着的，是吧，每个人都还是做这个仪式。当然有机会我们能做的话可以做，但是我们这一般我们汉传这边就几乎上不修戒律的人都很难行持。那右菩萨右波夷受了戒以后呢，啊，不能够无伴独行，就是一个人呢不能出去，是吧？所以不过是愚众难众啊，一般难众可能会好一点，但愚众有明显的规矩，就是包括比丘尼啊。就是愚众呢是不能一个人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就是必须要有两个伴。那我说为什么要两个伴呢？就是失意罪啊，但是也不是重罪，就是失意罪。失意罪的话就是怕有过失，有不犯过失倒没有事，如果一个人在外面走路受伤害，因为过去不像现在啊，法律健全，到处都是警察，到处都是有这个什么羊，是吧？那么说我们这个被你要到印度就有，知道吧？印度两个比丘尼，一个比丘尼到一个上厕所，后来就没看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就被人家害死了。也就是说，那个地方就比较乱，知道吧？出家人出去以后就被人家杀了。现在你看云南，一个出家人住在一个寺庙里面去，动不动就被人家杀了，动不动就被人家杀了。就这样，就是说那边卖被粉的比较多，所以那边就比较乱，就一个出家人就比较危险。我以前。是九几年嘛，我到那边去，那边就跟我谈，因为那边的住小庙特别多，那说这个小庙一个出家人在里面，然后呢你村民给他一个月七百块钱啊，住在寺庙里面，但那个出家人就比较危险，是一个出家人呢就很愿意被人家杀的，就是我以前看到我们这个广普，我们这个佛华寺两个人都被杀了，是吧？还有那个。一个叫做常佛寺，跟我名字是一样的，这常佛寺我师父对那边也比较凶，也被一个人杀了。还是九华山要吃沉香狗，一个出家师被人家杀了，就是一个人在里面比较危险，是吧？所以何况那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欠犯欠疑罪，就是说这个一个人无伴独往的话，在外面很，就是一个出家在外面了，你就翻译好担保。比如说一个人他会胡思乱想，第二个呢，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好多人研究都定你看坐一步是站一步是，所以呢不像在家人背个包坐在那个地方一点都是一样的，都有头发，都一样的衣服，我出家是不一样的衣服啊，人家都盯着你啊，盯着你，所以你的动作人家都很注意，是吧？拿手机一出家有手机，你看就这样，拿个手表，我也转了张，我手表来看手表，一出家有手表，你看就这样，他就是盯着你，你所有的动作他都会盯着你，就是吃饭他就看到，哎，看看有没有肉啊，他就会盯着你。所以过去人出家人在外面走路啊，就像媳妇一样，就是就像寡妇一样，门前是非多，就是说你走个路的话人家都盯着你，你要跟一个鱼的讲话，你看出家跟鱼人讲话，那就是哎，出家为什么不能跟鱼人讲话呢？我在洞里是八几年在洞里是出家，好奇怪，我出来坐车子，那上面一个人说一出家还坐车子啊，他一个我心里想出家应该是走到九江去还是坐车子都有问题，他就是这样的看我们出家，八戒也对出家人就是这样的歧视，知道吧？坐个车子他在后面都说你，他就感觉到我们出家人不一样，他对我们出家人是什么概念，知道吗？就是拿一个棍子带一个被子，然后在那马路两边捡破烂然后再走路，出家人就像流浪一样，就是那个状态。所以八几年，不过这几年好多了，这几年就是对佛教有点这个在家对佛教，我记得九几年嘛，武汉两个大学生到这边，我正好赶上观音菩萨圣诞，好多人在烧香，那两个带，因为我在多林寺还是比较活跃的嘛，就照顾香灯啊，照顾外面这个怕有问题啊，诶，那两个武汉人给我讲，我正好在这边，他说哎呀，他现在还有这么多迷信的人啊， 他说我心里想这个大学生这学的是什么东西啊，因为我知道他是大学生嘛。诶，这两个大学生怎么这样讲话，他说对佛教一点都不了解，也就是他对佛教是一片空白，世界人呢我这几年要好多了啊。所以你看我们一个出家这边走路是非常孤立无援，就是我们在邪魔院里面我就发现嘛，就是说我一个出家这样走路的话就很孤单。因为我们的寺庙常常有一般出家吃过午饭以后一排出去是吧，我走路就有威严，就是有三五个出家这个走啊就感觉到好庄严，就是走外面很严，就好像他要震动天下要办多办大佛事一样的感觉。这你释迦牟尼有1250人住，走路混混的呢。当时这个九江不是破坝嘛，好多解放军嘛，解放军车子走的时候在那个胜利大道上金九铁那个高速公路的时候，我们好多人去排着去圣堂嘛，是那些解放军嘛。解放军好多解放军走的时候啊，那两边的这些老百姓啊就是花哇这么一类的在过唱嘛，真的我也流眼泪了，知道真的好震撼。原来解放军走的一大排走的路是令人震撼的。所以我们出家人五六个出家人在外面走路啊，边个肯定有很多人很震撼的。然后何况释迦牟尼佛时代1250人住，那浩浩荡荡的哪一个不会跟着走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呢，不要一个人跑来跑出好孤单。如果你就是在一起的话，一般人是吧，有五六个一起很整齐很威仪，衣服穿得很干净，走一排，不要嘻嘻哈哈的，很有也不是太严肃，但是也不是太轻飘，然后走路就是那么庄重，人家一看，诶，这帮学佛的人怎么这么威严呢，这么庄严呢，就是这种感觉，知道吧。也就是说跟至于很多人他就是不一样，你们唱歌一个人唱歌就没有味道，诶，三五个人在一起唱就很震撼，你看我们寺庙里是吧，上供的时候那个声音多好听啊，就是说一唱那个心里面马上就空掉了，这种感觉就一敲一下子就把我们善根就给打出来了。所以呢不要一个人独行，独行对佛法对心都没有好处，是吧。说了菩萨戒以后都说离世戒，就是不能一个人到这个比丘离寺庙里面，就是一个男众呢一定要到男众寺庙，一个男众千万不要到女众寺庙会受忌邪，与一个女众也不要到男众寺庙受了戒，特别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众。那说一个人跑进去，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有舍利弗跟一个女子在一个窑洞里面躲雨，是吧，因为躲雨出来以后的话就有人在后面说，就是跟佛告状，他说我看见舍利弗跟一个女众从一个洞里面出来，他们只是躲雨而已，是吧，飞出来人家证了二老汉还有什么想法，但是还遭人诽谤，人家证了二老汉还遭人诽谤。那么说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块走路啊，这在一个寺庙的出来啊，虽然你心里没有事，但世界人不一样，世界人又会积邪，所以我们不是考虑到你自己，是考虑到世界人呢对这个佛法的一种诽谤。所以一个男人到一个女的寺庙里去一定要结伴而行，最起码要两个人三个人以上，是吧，三个人以上，不能一个人，一个是保护自己，第二个是保护他人，最重要是保护佛法，从三方面来看我们都应该三个人。所以呢我们常常讲独来独往非是善良之我，一个人常常独来独往这个一定不善良，为什么你别人没有伴呢，你容纳不了别人，就这么简单，就是说你不能包容别人，不能跟别人交朋友，所以这样的人就多来多往，所以多来多往的人肯定不是善良的人，善良的人总会没有伴呢，是吧，就是你平时供过我慢嘛，是吧。所以就是说人要学会谦虚一点，把自己放下来，你边个伴就很多啊。优婆夷说了戒以后呢，不得为财命达卢比，是吧，同仆外人。也就是说我们受了戒以后不能够对工人呢骂，是吧，或者对你比你小的人就 开口就骂，是吧？你这寺庙的好多居士打扫卫生呢，我们不能像仆人一样命令他打骂他，这样是不对的。就是作为我们佛教徒，在世间也不可以。世间之家里面请到一个打工或者跟你照顾婆婆的人，他做的不好，你可以善言串谢，就是感谢他，还要串他，就是好言相告，不能够呢骂他，这样是不对的，是吧？学佛的人怎么能随便骂人呢？是吧？一定要克制你这那个臭脾气，是吧？每个人都有那个不好的脾气，就是说自己得理不饶人，是吧？你得到你一个有理讲话都轻，知道吗？就是说一个人讲话了有力量或轻，这个人是很有理的。那个人讲话声音好大，因为他没有理，知道吗？很粗糙。所以呢，就是说猫走路很轻，是尊子。就能你看那狗走路啊，那都是很重的，好远老远就听到它的声音了。所以讲话要轻，走路要轻，这是尊子。实际上猫是九个尊子，九条命。为什么它走路好轻？就是它来了它看不见它来，是吧？所以我们不能够用那种粗口骂人的这种。所以受了菩萨戒以后要改变这个脾气。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不能用禅子吃比丘比丘尼，又不在又破衣。也就是说，人家受了菩萨戒了，人家来到你家里来吃饭，不能够用禅子，就是吃过的饭再来供养出家人或者供养在家菩萨，都是不可以的。那么说我们吃饭的时候是有剩饭的，但是什么叫禅食呢？大家明白，禅食就是你吃过了拿出来了，知道吧？就是说你拿筷子里面吃了一半，还有一半丢在那个地方，明天他过来我就正好把这饭给他吃，这叫禅食。就是猫吃完了以后还剩下一点没吃，这个那个叫禅食。如果大家都没有吃就没有关系，知道吧？你别人来讲过夜菜，我们吃的还有很多过夜菜，但是呢我们出家人是分饭分菜吃，但是呢剩下的这个菜呢他并没有蹬筷子，只是说明天还可以吃，我们还可以这样打给大家吃。但是呢有的庙里他有这个把禅食当成是过夜饭，过了夜以后就不能供养出家人，那这样的也太浪费了一点，我感觉就是因为我们好多菜不可能浪费呀。就是说第二天全到了，就是有的就是说出家不能吃禅食，那我在家就是可以吃。也没这样说啊，你看优婆的优婆夷都不能吃禅食啊，就是说这样的说了菩萨戒都不能吃禅食啊。禅食其实我们对禅食啊要有一个理解，怎么理解呢？就是自己吃过的不能给别人吃，是吧？并不是说没有吃过的东西不能给吃。那我们冰箱里有很多馒头怎么办啊？那过了夜就不吃了，就扔掉了，是吧？所以这个是不符合人情的，释迦牟尼又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释迦牟尼有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吃了就不能给别人吃了，是讲卫生的问题，就是不卫生的怎么给人家吃呢，是吧？所以这个对有智慧的人来讲的话都可以化解掉，对没有智慧的人用这种仪式，是吧？仪式是对于呢刚刚学佛刚刚持戒的人这样的。如果你通达般若智慧，说就是禅食在你口里面也是提壶说落，是吧？就别人来讲，你给毒药给我吃，就把毒药把砒霜给佛吃，佛陀这样吃下去，但吃下去不但不死，反而更加健康，就是因为佛陀能化解，有般若智慧能化解掉。所以如果你家里面有智慧的话，你可以化解掉，知道吧？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吃不了的时候，要动用般若智慧，你就可以把这些灾难呢变成吉祥。现在大家要认啊，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不能数养猫狸戒。猫狸是什么？就是专门吃老鼠的，于心不忍呢。你这样你养猫没有关系，把它身上挂个铃铛，这样挂个铃铛，它走路叮当叮当的响，那老鼠一听到叮当就跑掉了。是吧？也就，但是呢，你要给他买猫粮，是吧？不买猫粮，他就吃不到老鼠，你不给他猫粮，不饿死了吗？所以你就必须要给他猫粮， 是吧？但是有的寺庙，有的家里面有这个猫啊，就是家里养的猫，养的好玩的，但是它不吃老鼠的，但这也没有，主要的是第一呢，猫要吃老鼠，那说作为受了菩萨戒，不忍心。如果你家里猫不吃老鼠，养也没有关系的，知道吧？但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养猫你养它干嘛？养它玩，那养它玩就不对了，知道吧？你让他玩的话就玩不上智嘛，你怎不信菩萨道，你跟他玩干什么？出家人拿一世界跟猫里玩，他又不能听佛法，跟他玩什么？所以专门养一个灯，三个动物在那里玩，那就很危险的，跟猫狗相应。有的人养那个猫养那个狗啊，他说这是他的儿子，就是说把他当成儿子看了，那狗啊叫妈妈，所以这个就危险了，这个跟狗相应的就麻烦了，跟畜生相应将来不投胎，因为人的一念头老是想着那个畜生是你的儿子，然后你的心象不知道想要到那个地方去，因为养畜生喜欢畜生嘛，好多人呢搞好多畜生在那里养着，他就说天天为了个畜生在想，那你将来下辈子就说猫玩吗？老虎玩、狮子玩、鹿玩还是野兽玩，就在猴子王，就在那个公园里面了，里面一个猴王，哎，你喜欢养这些东西，将来就变成公园那个猴王、老虎王，那是被人家控制着，那也是一个不开心、不快乐的事情。那我说，我们最好就不要养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把很多的时间浪费在你养它干嘛？因为你孤独寂寞，需要一个人来陪着你。你为什么孤独寂寞？因为心中没有佛法，就这么简单。因为没有佛法，我们不能把生命浪费在那上面。养猫以后还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感情。因为我亲身有这个体会啊，有一个我们正月初一那年正好是说一个狗是吧？人家是生来了一条狗，生来一条狗的时候，那年正好属狗，然后生来了一条狗，大黄狗，然后我觉得正月初一生过来了，我们就生过来就养着，然后放在那个后面，然后呢狗一见到我就往身上扑，好亲的感觉，然后天的一扑两扑就扑出感情出来了。然后呢我一回家就想去看看那狗，一回家去看看那狗，后来我又一次回来没看见狗，狗到哪去了？我到处找，找了以后呢，后来就我们这个当家是把生到戴安什么地方去，把生给人家了，后来我就天天生气，就是怎么办，那狗那么好为什么要送走了，搞得我今年都忘不掉它。原来狗会产生感情的，知道吧？这种感情会让你留恋生死，原来这狗也不是好东西。所以养狗肯定有人，因为我亲身有这个体会，这个所以大家养那个猫狗可能也会跟我一样产生这个感情，所以最好不要养，知道吧？这个养将来给带来很多的痛苦。在云南嘛，有一个居士嘛，他也是弟子叫上魂的，他一个狗是他把那狗当成内心里面的一个依托，有一天那狗被车子给撞死了，哇，他哭得一塌糊涂，哭了很长时间，然后给我打电话在哭，那狗叫我给他超度啊，各方面呢，好伤心啊，然后呢，伤心了好长的时间都处理不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那种感情的以后啊是无法控制的。所以呢，就是说最好不要养狗，是吧？所以你看有一个就是家庭老公，多那个，他是一养条狗啊，他就把他当成儿子看待，他觉得那个狗啊比自己的丈夫要好，知道？他就把他的狗，他丈夫可以不管，那狗不能不管，他就到哪个地方带到哪个地方，哇，那真是可怕的很，是不是？真的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动作，就跟狗是相应了。完全相应了，就是我就感觉到他跟狗已经是一体的感觉了。那你说这种业报再来多危险啊，是吧？所以你说了菩萨戒养这个灯影不怕后果吗？还有养家里有象马牛骆驼这些东西呢，我们养了以后它主要是做农作物啊，马带，你要过去内蒙古那边骑马到山上去啊，它是作为一个工具，是吧？但是呢也给它打皈依，是吧？家里有狗子一类的看门的狗，你给它打皈依。他说这个时期呢，受了菩萨戒以后呢，要学会供养出家的出家衣服， 还有钵锡帐，就是说因为我们出家的衣服是靠居士供养的，是吧？如果有地方受戒的时候，受戒全戒的时候，它是有衣钵帐供养，那说你可以出一点钱呢去供养衣，是吧？不要自己单独的买，因为出家人受戒的时候都有衣，买的时候就买多了，是吧？所以我们有五衣、七衣、九衣啊，有钵是吧？锡帐，你可以，因为现在每个传戒的时候都有统一的搞，你可以到人家戒坛里去跟人家商量，我想出10万块钱，把这个一个戒坛的所有的钵我包了，或者衣我来包了，或者我包一部分，就都可以，或者拿一些钱作为一个部分的钱，就说我供养3个5个出家都可以。他说供养一，就是说假设寺庙出家，你看我们过几天有几个剃度的人要出家，哎，你就可以找到他，我想供养一套衣服给出家人，就是拿一套衣服我来包了，就是就一般出家一换就是两套，你可以找两个人啊、两套衣服是吧，都可以。有的寺庙的方丈没有锡帐，还可以供养锡帐，是吧？所以因为但是现在呢，最好不要自己先买后账，就是说你买了别人家又不喜欢，那就麻烦了，是吧？就多余的，就是先问问人家要不要买，然后呢人家答应了再去买，是吧？先问人家说了菩萨戒以后田系净学戒，就是你家里有田地，有庄稼，有这个种菜，那说你要学会杀净啊，自己念大悲咒，念7遍大悲咒，杀杀净。你不能说不种菜，可以杀净。就是说，比例来讲，你家里一块田，一块田呢，抱着田饭，我念个甘露，不要杀净，就是抱着田饭呢，就田转一圈，念大悲咒，用这个水杀，边念大悲咒边杀。不是说要全部杀，不是这样的，这样，就像我们这个杀净一样，抱寺庙的转一圈。转一圈就代表这个范围之内我杀进了，杀进干什么呢？就是叫你的尊生，我要种田了，你们赶快走啊，就是说免得我把你杀生了，你跟他杀了进以后就没事了，就是你不要管他会不会死，因为我们不可能饿死啊。你先要保证自己有房子有衣服穿，要种庄稼，人要考虑他们不死的话，那我们就种不成的。你把他杀了进以后，他皈依了以后呢，他该到哪里去该死，就是那没有办法的，知道吗？就像我们烧柴火一样，那柴火里面肯定有很多的蠢子在里面，是吧？所以我们过程里面呢都要贴一些咒子，是吧？念念大悲咒，这个帮那些动物啊给他打一下皈依，然后再烧，还能你呀多念念往生咒，在厨房里要多念往生咒，因为那里面很远一杀生，那放猪熟了里面蠢子啊，还有那锅灯里面好多蠢子在里面，火一烧钱烧死了，还有开车子的，你发现吗？每个车子来了前面都有很多的蚊子啊，被撞死了，是吧？就是那个都是杀生了，是吧？所以我们要修会啊，平时多念往生咒，平时啊多念，我规定我的弟子每天要念108遍往生咒，最低108遍往生咒。为什么？因为我们走路不小心把虫子给踩死了，但是你又没有功力超度它，只有靠你运心嘛，念咒子嘛。19，受了菩萨戒以后啊，就是说我们做生意啊，不能够呢，要对人家有公平啊，不要欺骗别人，不要舍贱其贵，就是跟人家讲了价格以后呢，不能够忽而反而，就是说，因为我答应给你20块。发现呀，吃够了不行了，我30块，就是30块才买。因为那个人跑过来，哎，卖给我50块，然后你就跟他反悔，我不卖给你了，我给他50块。这样的不是做生意的人，不够资格做生意。做生意欲说价已就永不再变，就是我20块卖给你，不管吃亏还是发财都不管，我就是卖给你，谁来讲我也不会变。这就是大丈夫正直之心，知道吧？所以要学会欲说加以啊，就永不再变，知道？不要变来变去，这是如果你变来变去的，就要是一罪，这不是菩萨的行为。20，受了菩萨戒以后呢，这个就是说行欲啊，行欲 情欲就是夫妻关系啊，它还是要有节制的。比例来讲，菩萨的圣诞或者吉祥日子，或者是父母的生日，或者自己的生日，或者你家的开张一个法会，或者说明天到寺庙里去，都要接生，不能够有男女关系，明白吗？也就是说，在一些吉祥的日子、重要的日子、生日或者是开张的日子，都要学会我们讲敬神的，叫敬天、敬地、敬鬼神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敬呢？就要身清净、口清净、意清净。我说，一般到寺庙里去，对，过去古代到寺庙里进香拜佛啊，都要沐浴身心，要洗澡的，斋日三天，在家里先洗澡，斋日三天以后到寺庙里去拜佛。你像那个天坛净，就是北京的那个天坛，不是每个月的初九，每年的初九，皇帝大臣都要斋身，斋日三天，那是有五天，然后再到那个坛城天堂，到天堂去供天，它是仪式很重的，不像我们随便的，哎，到寺庙里去吧，开车出就出了，就是不考虑到自己任何的这个在前面的一些行为，是吧？所以行为先要斋身，斋口，斋意，是吧？然后到寺庙去拜佛，沐浴身心，是吧？你看印光大师，他就讲，每一次读书写字。抄书的时候都要沐浴身心，用香洗手，然后再来抄经。我们现在好多人抄经，想起来就抄，想不起来就丢了，是吧？就是刚刚干了坏事，骂别人家，吵架，然后呢，哎呀，我经还没抄，我经还没抄，哎，又跑来抄经。我心里想，这抄经哪有功德呢，是吧？所以这个抄经有啥用呢？就浪费纸张，一点用都没有。就像现在的医药一样。这个腰就是说在外面那个樟树果子掉到地上了，扫把扫啊扫地上，我说扫干嘛？扫去卖到中药医院里去，那个还有用吗？这掉到地下脏的杨苗回去洗一洗，卖中药给大家吃。腰真正要掉下来，要用对接的，不能落地的，就这样，绝对要接着，然后再去做中药，这个药才有用。弄到地下烧了一大堆摆在那地方有什么用？所以现在的中药是根本没有用。你看好多人，你看都讲我要恢复中药，恢复中药，他是能治疗几个病的，到最后面还是到西药那边去开刀啊，吃西药啊，一下子就治好了。吃中药吃一年都不起一点作用，为什么不起作用呢？不是药没有用，你采药的方式错了。你这个药，这个采药的话，不能够在地下晒，都要腾空晒的。是的，这个都是要非常干净的，不能落地的，哪有地气都到里面去了，有什么用？是吧？所以现在的中药根本就我们不会搞，是吧？现在人都无所谓嘛，他不按照古代的方式去做，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吉祥的日子，或者我们这个特别你们讲开张啊，做生意啊。都要修会这一点。还有优婆夷说了，这样以后呢不能偷关税，知道吧？偷关税就是偷一块钱就是14亿，知道吗？国家的税呀，关税你这个就划不来了。就是说罪呀，这个税的这个罪物跟我们这个世间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有一次嘛，我们这边有一个人被抓了，他四个人贪污了8万块钱，按照正常讲的话，每个人只有2万块钱，这个罪不应该很重，是不是？对吧？但是呢，他判罪的时候，每个人是按照8万块钱赔，知道吗？就是说，这8万块钱，你们四个人，每个人虽然是2万块钱，但是每个人是按照8万块钱来判的，因为你贪污的就是8万块钱的这个数字，他不会说你一个人2万块钱，是吧？不是这样判的，也就是说。国家的这个税呀，你偷了一块钱，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块钱，所以你偷一个人就偷了14亿人的钱，所以国家的税的话最好不要偷，知道？再者说，如果你要偷了，国家怎么办啊？每个人都偷税，国家怎么办啊？所以我们要爱国呢，是不是？所以要学会交税，是吧？你钱多税就多，钱少税就少，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多很多的税钱的话，就证明赚的多吗？我们讲来自于社会，用自于社会，就是吧？所以我们交一点税又有何妨呢？所以你能赚多少钱就交多少税嘛，干嘛为什么不交呢？是吧？你就少用一点嘛，是吧？你没有钱赚，你肯定也没有税交了，这是同相同的，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学会交税。佛教常住更厉害，寺庙的钱偷了以后更厉害，那是常住钱，不生不灭的钱。所以富官一粒米大于西米山，二人不了道，拼往这个，就说这一粒米啊，过去不是这样子，故事里面是这样说的，把袈裟放在那个，把佛的袈裟放在水里洗，怎么洗老是拿不到水里面去，而佛陀在常住拿了一粒米，他这一粒米也可以压下去，结果常住的一粒米放在上面，就袈裟呜就下去了，证明一粒米大于西米上，这是有故事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常住偷常住的一粒米的故事也非常大。因为刚才讲嘛，不要盗窃常住，不要诽谤出家人，这两个故事在常住里是故事是最大的，是吧？那我说这个不要放国字戒，国家的制度千万不要放。有国家，我们讲爱国，后面是爱教，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政教产生之地，也就是我们是靠国家护的，所以国家的法律是绝对不能犯的。所以犯了国家法也不能出家，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十三种人不能出家的其中一个犯过自戒，就是说你犯了法了，我们出家人是不能收你的，知道？你要收的话我们也会犯戒，如果你知道他犯了过法，你收他叫隐藏罪，然后将来你寺庙的主持人又把他抓起来，就这样，这是比较危险的。还有一个呢，说了戒以后啊，要供养三宝戒，就是说有新好吃的东西啊，学会供养三宝。供养三宝，就是说先要供养三宝，供养三宝你可以升到寺庙里供养三宝。那现在也不存在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新的供养。就是足够脱离。有人讲我早晨供养，我晚上能不能供养呢？晚上也可以供养，因为三宝啊，佛呢是没有早晨跟晚上的，早晨晚上都是佛性，所以呢只有好吃的东西都可以顶进来供养，就是说你在路上买了一包，买了别人家豆奶，是吧？特别喜欢的豆奶，你可以足够脱离，要产生一个习惯，是吧？什么习惯呢？只要你吃早饭的时候，或者说买了点好吃的东西，有时候煮一下，供养一下三宝，然后再形成一个习惯，就像打电话，哎，阿弥陀佛，有什么事吗？开口语，也就是做事情了，做什么事情，就会煮一下土地，形成一个习惯，是吧？不管做什么，都要去供养三宝，不分白天晚上。有人说我早上烧香，早上烧香是供佛，那晚上烧香是不是供鬼呀？但是他有的晚上不敢烧香。其实佛没有晚上跟早上，你心中的佛就是佛，知道？晚上早上都可以供，知道？这样香呢，其实一个是供养佛，第二个呢净化空气，第三个呢有个好香还可以呢净化身心，它是依然还是有起这个作用的，是吧？受了菩萨戒以后呢，这个不听说法赞叹啊，诈自作者，就是说不听，甚至说就甚至叫你走东边，非要走西边，知道？这个叫不听话，知道？要听招呼，吃饭的时候讲话，就是搞着筷子响，晚上睡觉呢，叫你把灯灭掉，还是拼命的讲话，这个就是不守规矩的人，就是说。如果居士受了戒以后，在寺庙里要学会听常住招呼，不管到任何一地方，那么说烦恼升起的时候叫回归自信，就是消归自信，就不管什么烦恼出来以后都要消归到自信，让它化掉，就是一切都要归于自信，就是说常住安排你都接受，只要是出家，只要师父开堂，甚至是或者知识们的安排要听话，不能够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说我出了好多钱，我说了算，也没有出了钱也不行，知道吧？说你是大居士，在庙里面做了好多事，那也不行，你要听主持的话，要听当家师的招呼，这个是圣旨的招呼，或者知识们的招呼，一定要去听啊。他说，右部在右部一受了戒以后呢，有比丘前行，就是说出家人在面前走路的时候，一定先让出家人走，后自己走，自己远远走在后面，或者站在两边让出家人过，不能够呢走在出家人的前面，这样会原意得失一罪。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下，可以在前面，坐车子，师父可以坐在军家，你可以坐在前面。为什么呢？那师父就是保护师父嘛，车子要撞了，先把自己撞死，你不能撞师父，保护用生命来保护师父。但是有的出家师父是喜欢坐在前面看风景，真的，你像我就喜欢坐在前面，那不行，我坐在前面。也就是说，但是呢，真正出家人就可以坐在中间，是吧？那说下楼的时候可以坐在前面，就是说你下楼梯站在前面往下掉，那你要在前面挡着，你要是在前面走。还有一个呢，烫水，就是那个水要过火，要烫水过去。哎，你就是要在前面烫，烫完以后出家人再跟着后面走，是吧？就是安全，就考虑到师傅的安全，是吧？除此之外，一般师傅都在前面走。那么说这个特别是在这个礼拜师傅的时候受了戒以后，分给出家人的东西要平均分，不能都为师好。就这样，就是说，哎呀，我这个得好，我偏为师傅，这个好吃的给师傅，剩下的给别人，不能这样想，知道吧？就是说，你可以分开来去做是可以的，就是但是呢，如果用这样的思维，你就比例来讲，你到寺庙供养师傅，因为供养师傅有几种供养，你比方打斋、供僧、供寺、供寺院，打斋就是买菜的，对吧？供僧的就是黑堂，以后会分给出家人的。供常住的话，应该是给这个寺庙里面供电呐、供车费呀，或者寺庙的这个种种灯火啊，或者是做什么一些装修啊，或者寺庙里搞维修啊，这个钱是交给黑堂，或者是财务啊、开发票啊，然后登记。他说这个都可以供养，就像我们这个做夫妻的话，你可以拿三份供养嘛，一个供养寺庙是吧，一个呢是供斋，还一个呢可以供僧，可以分开来，是吧？要跟客堂讲清楚，不讲清楚客堂不知道的，就让他不知道你拿钱干什么，但是客堂会问，是吧？那么说这个偏为师，那怎么为师呢？就是我想供养师傅一点钱，怎么供养呢？你不能够在很多人面前供养，就是说应该呢，就是说这个师傅我想供养一点，一定不能有任何人在那个地方，有出家人不可以，就那个出家人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混子包在后面供养。他说在常住供养最好是拿混子包，知道吧？拿混子包不要有钱露出来，就这样，因为混子包的话这个人家看不到，因为比例来讲供养十块他供养一百块，放混子包里面大家看不到了，这就对了，知道？不能说我拿一百块，我故意不拿红包，让别人看到我跪养了一百块，知道？就是说我们要做无名英雄，跪养一百块是你的心，知道吧？有钱可以多跪养，没钱可以少跪养，但是呢，我都藏起来，知道？因为以免被人家嫉妒和不好意思，就是说，哎，我没有钱，我就拿了十块，然后你有钱拿了一百块，然后我俩在一块，我就好低下的感觉不好意思，你要给对方一种束缚感，就是说我也大概混账银行之后，我不告诉你多少钱，反正你管了多少钱，但是我们在一块来的时候，对方不会心里有压力，知道？最重要是照顾别人家的心念，知道？因为十块一百块都一样的，这是人稍微钱多一点可以多供养一点，少钱可以少供养一点。我认为功德不要比功德大会是在乎你的心念问题，知道？比例来讲，有一个卖馒头，知道？他非要到机场里买那个馒头，那个馒头是6块钱一个， 但是呢在外面买馒头只要五毛钱一个。我问他，我说外面的馒头五毛钱不买，为什么跑了个飞机场去买六块钱一个。他说我这种身份就应该到你们去买，不然的话呢里面的馒头卖给谁。他就是考虑到那个机场的那个馒头啊，他就是这个价格。对的，他考虑到机场的那个人为什么卖六块，他就是这个，他是这种身份感。那说在外面买馒头的人是外面馒头的身份，他以他这种身份来买的。因为人家明星他绝对不会卖五毛钱，他绝对是买六块钱的。他我的身份就应该这样的，照顾这个他们的这个飞机场。也就是说我们出功德不只是说钱多少的问题，要照顾到对方。如果你钱多可以多供养一点，钱少不是供养大或小的问题，是你自己有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勉强做的话这也不好，知道吧？一定要以能力为主，是吧？不能偏为师，这个不好。就偏为师，当然你的师父可以供养，可以单独的供养啊，对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不可能说这个师父不要钱，就是你们都不要供养的，就是这个也是错误的。就是因为没有人人人都有感情，就不可能说见到师父就一点意识都没有，是吧？那心里面过不去啊，就是说那我们寺庙里有50多个出家人，要供养我也供养不起啊。但是到寺庙我又想供养师父，但师父讲了不能偏供养师父，要供那么多人。以前我们寺庙里有7、8个出家人，每天都有好多居士供养，现在居士供养都少了。为什么呢？他害怕，就是一个人供养10块钱就要好几百块钱，就是以前就是说一个人拿100块最多也就是拿了一点钱，那现在一个人拿50块就一个人拿10块就是拿一大笔钱。那一般现在的钱都是很难的，你就叫居士供养不起。你看多林寺你要供养他3000的出家了，一个人拿1块钱要1000块钱，那说大家就供养不起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是吧？也就是说又想供养，但是呢又供养不起，所以心中呢在无限的后悔，不知道内心中感觉到纠结。所以呢如果你实在过不去，供养师父也是可以的，是吧？供养师父的话要不能够在大众面前供养，背后供养，是吧？还有这个对师父顶礼啊，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在外面去走路啊，不要随便的给师父顶礼，问询就可以了。就是出了寺庙门就不要在地下顶礼，就是说问询就可以了。因为外面这个社会上的人呢跟我们这个佛教徒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年纪70、80岁的人在外面顶礼一个20、30岁的师父，社会上说你看出家人年纪这么轻轻的接受这个70、80岁的老太婆礼拜，这个跟社会中国道德的观点呢很难挂上钩。所以我们尽量的要制止这个行为，也就在外面喝盏恭敬就可以了，不要在外面了把它地下摆，是吧？这样呢会对我们的佛教的有很多的这些影响不好，是吧？所以在寺庙里面还有在佛面前不要顶礼师父，就是师父在外面呢或者在客厅里面呢可以顶礼师父。顶礼师父的时候呢不要对着师父摆，就是要离师父往后退一步摆着，哦，顶礼师父。顶礼师父呢向后退一步，顶礼佛是上前走一步，人见到师父顶礼师父然后退一步拜下去。一般拜师父只拜一拜，不要拜三拜，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师父没有这个时间慢慢等着你礼拜，除非身坐，或者师父在讲法底下有一个人在支持三拜。那平常的情况下见师父就拜一拜，因为你耽误师父的时间啊，师父在跟人家讲话的拜三拜，要照顾你要跟人家讲话。那么在某一种情况下师父刷牙洗澡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是不能礼拜，就是在做事就不能礼拜，或者做佛事不能礼拜。所以师父在讲法的时候呢不要随意退出，就是因为在师父面前讲法然后你在后面往后面跑，这是对师父有点不尊重，是吧？不要随意的退出。他说在师父在讲法的不要再编个礼拜，也不要拿钱供养着干扰别人，是吧？所以呢 很多事情都慢慢去做，是吧？所以顶礼的时候，你看师父，师父的师父的师父，是吧？就是说你见到师父，见到师父的师父，你一定要先对师父的师父的恭敬顶礼，是吧？不能说你看到师父看不到一切人，就是你就不知道边个人。有的时候就说啊，我徒弟过来了，见到他的师父啊，就盯他的师父，好像没见到师父的师父。那自己师父的徒弟呢，又不好意思，哎，你该顶礼师父，这是我师父，你要顶礼他，要这样的去介绍。一般的话搞清楚，一定要先顶礼师父，是吧？顶礼。我们有人叫师公，师公是社会上的名词。就是事实上按照规定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师公的概念，佛教没有师公的概念，都叫师父，说了比丘戒都叫师父。现在中国人我们留下什么师公啊师叔啊，有时候叫师叔，我是觉得这个有一点那个感觉，我们出家人有知道吧，人在家居士不能叫哪个是师叔，什么都叫师父。出家人就是说我叫那是我的师叔，是吧？但是呢你们在家人你就不能叫师叔了，你叫师父。在家人只要见到出家人都叫师父，这是正确的，是吧？法师都可以。叫师父不能都叫名，比如说你叫那个常佛师父不能这样叫。要叫什么呢？上禅下佛。我师父是谁啊？我师父叫上禅下佛。就这样。也就是你叫法师师父都可以。我们不能叫那个小和尚叫小师傅，就是不能这样叫，就是你叫一个人名字，就是这样都是不行，不能叫小师傅、大师傅、胖师傅，就是不能这样叫那个胖师傅、那个瘦师傅，又不能这样叫，知道吧？这样叫对师傅不恭敬，啊！所以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不能养船，是吧？这个船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受了菩萨戒以后，见到有病者。不能暂时作为方便复许所在，我施助者是施医者，就是说了菩萨戒，看到人家有病了，如果你能够帮助他，去帮助他一下，或者安排，或者打电话给公安组，是吧？把他，不然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人家那个人被车子撞了，然后呢跟人家一样，哎呀不能扶啊，扶了以后被敲诈啊，你不需要，或者你配个照片，然后赶快扶他。现在有种种方面都可以，但是呢千万不能不理不管然后就走掉了，这个不是菩萨的行为。菩萨见了人家被车子撞了，你一定要去照顾一下，做种种方便去照顾别人啊，包括人家杀生了要去救他，是吧？就是说特别是在杀生，是吧？你要如果能救赶快去救他，是吧？也就是说人家有难我们就帮助他，这48条戒啊，这个26条戒。所以这个26条48条一下也讲不完的。然后说大家以后圣戒呢是圣这个梵网经菩萨戒。学习呢就学习优婆塞经这个菩萨戒体。阿弥陀佛。